所以紫娟就骂了他，然后紫娟又说黛玉常常告诉我们说跟你不要这样动手动脚的，以后我们就讲话就站得远远的讲话，不要靠近。那紫娟就走了，走了以后宝玉就在那边发呆，在一片盛放的桃花树底下在那边落泪。啊，你有时候你会在一个中学看到一个男孩子做这种事，你待会笑他觉得发呆，可是我相信很多男孩子有这个部分，就是他忽然觉得他要长大了，他好像要被逼迫着长大，可他其实不想长大，他希望永远留在他自己最单纯的那个世界。因为长大是你开始要升学，你开始要有进入另外一个大人的世界，你开始要用世俗世故的方法被评断，那你开始要被带到应酬的场所讲一些有的没有你不喜欢讲的话，那甚至贾府的少爷将来是一定要做官的，就开始变成那些最讨厌的那种官场的那种虚伪的东西，礼教的东西都要出来。其实曹雪芹要拒绝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曹雪芹在几代的富贵荣华里看到所有的男人的下场最后就是走向官场，走向那个最虚伪的那个部分，所以他一直希望他自己拒绝这条路。好，我想这个才是《红楼梦》真正的一个重点，而这里面唯一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心灵上最深处不为人知的部分的其实就是黛玉。所以他就在那边落泪的时候，另外一个小丫头雪雁就看到了，就说哎，奇怪，宝玉怎么一个人坐在桃花底下，坐在石头上怪冷的，在那边就发呆在掉眼泪，发了什么呆病了，因为别人都不了解。那紫娟听到就吓了一跳，那紫娟想说他随便讲了两句话，竟然宝玉竟然会发出呆病来，他就越发想说哎，我来试他一下。因为紫娟很关心黛玉将来的下场，就是他一旦做了黛玉的丫头以后，他想黛玉无父无母，爸爸也去世妈妈也去世，投靠外祖母，将来怎么办？那过去的这种社会里，一个女性将来怎么办，一定牵涉到就是婚姻，就是到底她要嫁给谁，谁来为她做婚姻的这个做主。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没有机会自由恋爱的，也不可能出去认识男朋友，所以她就觉得黛玉最好的下场应该就是跟宝玉结婚，跟这个表哥结婚。可是她就觉得她要试试看宝玉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宝玉看起来是非常泛爱众的人，她跟每个女孩子都很好，跟史湘玉也好，跟宝钗也好，所以紫娟就想说到底她对于黛玉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她就想去试她。那当然这里面我想作者没有透露一个东西，也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容易懂的，紫娟也在想她自己。因为我们好几次提过说，过去的丫头你的下场跟你的小姐的命运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大部分丫头最后是陪嫁丫头，所以如果黛玉嫁好了她也就好了，如果黛玉嫁坏了她也坏了。所以她其实这57回她后来就有跟黛玉说，他说你总要为将来打算，他说你将来要嫁给谁你根本不知道，那今天这个男人三妻四妾的，然后嫁过去以后又打又骂的，你哪里受得了？黛玉这种个性的人一下就必死无疑。他就觉得说宝玉至少温和，宝玉至少疼你，那赶快早一点趁老太太贾母还在把这个婚事做定了。他觉得是为黛玉着想，好像也为他自己着想，就说一个女孩子的心事啊，我们已经感觉到，就是她如果陪嫁过去又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男人，她也很惨，所以她就想去试试这个宝玉。她就跟宝玉说过不了多久反正我们小姐还是要回南方，因为黛玉是从南方来的。那宝玉听说回家，回哪个家去？她这里就是她的家。那她就说怎么会呢，她姓林呢，她又不姓贾，他当然不能永远住在这里。那宝玉说他爸爸妈妈都死了，他们家没有人了，所以不会接他去了。他说你也太小看林家了。紫娟就笑这个宝玉说，他们林家再怎么样子，爸爸妈妈死了，还有姑妈，还有舅舅，他们还有亲戚，总不能让林家的女儿永远在你们贾家老死。那意思当然有点暗示说你还不赶快把这个婚事给定了。可宝玉就傻里呱唧的，那宝玉一心一意只说儿时玩伴不可以分散，其实有点像我觉得我们幼稚园毕业小学毕业都难过的不得了，是因为你觉得大家一起玩过那几年，那中学以后你没有那么难过，大学根本走了就走了，这样子很奇怪。就是有一个情感是在就是在青春期的那个，我觉得小学毕业是最明显，他就很最难过是那个年龄。所以其实宝玉基本上觉得我跟黛玉一起长大，我们怎么可以分手，他怎么可以回南方， 那还说将来要嫁给别人，他就开始发疯了。那这个发疯就不得了，宝玉一发疯常常有的一个行为就是把身上那块玉拿下来摔。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一个象征，因为这块玉是宝玉出生的时候含在嘴里带来的，它其实是作者写的一个神话的象征，就是这是他的前世，这是他肉身的某一种本质，所以他要摔这个玉其实等于他要自毁，要毁灭他自己，所以全家就惊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玉是宝玉的真身啊，他竟然不要这个真身，要扎这块玉，所以贾母就拦着他，抱着他说，你发脾气，你要打人骂人都容易，你干嘛要摔你的命根子啊，就来劝这个宝玉。可是宝玉整个人就两眼发白，口吐白沫，就整个疯掉了。可是这一段写得很有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年龄的恋爱大概就是罗密欧朱丽叶形式的，或者梁山伯祝英台，在历史上所有不管东方西方都有一个青少年的恋爱，这种恋爱是热烈到毁灭的。你再大一点，你感情大概都只用5%了，6%多一点，所以其实它有很大部分是理性，而不是 passion， 不是热情，所以它不会毁灭。梁山伯祝英台的恋爱就是十几岁的恋爱，罗密欧朱丽叶的恋爱也是十几岁的恋爱，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我们回头去读这样的小说，我们过了那个年龄，我们基本上不会去做这个事。可是很奇怪，所有的人都喜欢看罗密欧朱丽叶，都喜欢看梁山伯祝英台，我相信我们那个100%的爱情其实没有死掉，是在心里面觉得你曾经有过，或者你曾经渴望过，你向往过。可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100%爱情对自己对对方都是伤害，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宝玉跟黛玉在一起有时候好像折磨一样，因为他一直要证明的，他们两个彼此老在那边证明说你到底爱不爱我那种东西。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如果结婚20年你会觉得烦死了，哪里有这种爱情，因为他已经变成另外一种关系了。可是回想起来，如果在青少年的时候你有一个暗恋的对象，你大概是日日夜夜的，其实是非常疯狂的那种状态，所以叫做痴啊。所谓的痴情的痴就是非理智的，你再大了以后这个东西会不见啊，会不见。所以我会觉得人在不同的年龄会对青少年时刻的行为会有一种好像已经消失了，可是又有一点怀念，又有点遗憾。那宝玉这一次就彻底表现出他青少年的这种某一种情感上的这个疯狂性。最后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很好笑的部分，他就因为他有一个玩具是西洋做的那种自行船，就是轮船啊，一个金的轮船，所以你也知道宝玉的玩具是外来的，是法国的或意大利的，不是中国做的。所以他就说你看那个船就是要来接林妹妹走的，然后这个贾母就说好，赶快把船拿下来，那个船就拿下，他就把它藏在被窝里。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个宝玉这个13岁的男孩子其实根本没有长大，他有一个部分完全像小孩，而且是有点傻赖，就说这个船是要接林妹妹，旁边人都不敢笑，因为觉得玩具船怎么会来接林妹妹。可他因为他发疯了，他所有的那个疯狂性这个时候完全表现，他就回到了那个最单纯的孩子的那个天真，说这个船是要接林妹妹，所以贾母说拿下来拿下来，他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抱在被子里面去。这些动作我相信读者会有两个反应，有一类的作者读到这一段说真无聊，怎么会写到这个样子，这个宝玉怎么会这么疯狂这么无聊，那你就说这个人已经完全理智了。那还有一种说啊，好感动，因为他回想到他自己年轻时候曾经有过的那种痴狂。可是这两种在我们的身上恐怕都会存在，所以我的意思说读《红楼梦》不只在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在读我们自己心目里面我们心里的那个自己，就是你到底长大到什么程度，你的理智跟你的热情的比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57回是非常好的一段。